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来继续进行诗歌智慧书的课程。列王记上第四章29到34节，圣经这样记载：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达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在智慧这个传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所罗门，他的智慧是向神所求来的，神呢也就乐意赐给他极大的智慧和聪明。在这段经文里头特别提醒我们，在圣经的智慧里头包括了一个我们中国人平常不太想的，就是广大的心。一个有智慧的人，圣经形容所罗门说他有广大的心。神所赐给所罗门的智慧远超过原来在近东的时代和社会里头所认识的一切有智慧的人，不管是埃及，不管是以东，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没有一个国家的智慧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聪明胜过所罗门。圣经里头所记载的智慧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这里在介绍所罗门的智慧的时候，讲的是他认识所有上帝的创造。他讲论草木，他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所有上帝的创造是人学习智慧的课题，圣经里头的智慧一个非常关注的主题，这个我们在以后的课程当中会继续的来说明。以色列智慧的这个传统并没有终结在所罗门。当政治上以色列国分裂为南北两国以后，在分裂王国时期，我们可以想象虽然国家分裂了，但是智慧的传统、智慧的关注、这些知识、聪明、历史的遗产等等，会在两个分裂的国家当中继续不断的传承下来，也继续不断的探寻关注一样的主题。在圣经当中，历代志下第25章15、16节这样记载：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何找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一个王，他转去拜这些外邦的偶像，先知呢来指责他。 亚玛谢王是在主前801年到775年这个时间当中做王的，他离所罗门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00多年。到了这个时期，当先知来指责王，王的回应非常的特别，王问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显然在王的心目当中，谋士那个献祭册的人有资格有能力也有那个见识，可以来对王说关乎整个国家国政的走向。先知来指责王，王想的却是智慧这个传统里头的角色。显然智慧这个传统在以色列在亚玛谢的这个时代当中不但传承下来，而且说不定他所占的地位扮演的功能都比以前要来得更重要一些。在箴言第25章第一节，圣经记载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西西家王作王的时候，也是北国灭亡的时候，北国在西西家作王的那一个时期，在主前第八世纪快要结尾的时候，被亚述所灭亡了。当亚述灭了北国，我们可以想象，北国的人因着国家被灭亡，因着战争的威胁，以及在这当中许多的亲人死于敌人之手，所以许许多多的人向南逃亡。北国的人因着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缘故，对他们来说最好逃亡的地方当然是南国犹大。他们进入西西家所统治的领土的范围，在考古学上告诉我们，这一个时期的耶路撒冷城扩展了将近三倍。许多的人带着他们的财富，带着他们的亲人，也带着他们文化的遗产进入了南国。这是为什么在这一个时期，西西家的人他们得到了许许多多原来他们所不知道的所罗门的箴言。西西家王也重视这些智慧的遗产，他把所罗门的箴言这些原来没有被南国所收录的，把它收录了起来，收集了起来。这是我们看到箴言的从25章之后补录的部分。在先知书当中，我们也看见许许多多有关智慧的传统。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先知来见亚玛谢对他的指责，在何西阿书第14章第8、第9节，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何西阿书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要明白神的道需要智慧，反过来说，明白神的道的这一些人才是真正的智慧人。神说，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人在世事当中，在人生的经验当中要寻得智慧，但是至终智慧的来源是神，一切的好处都从他而来。如果人明白知道这一切，就会行在耶和华的道中，知道他的道是正直的。只有罪人因为不明白这件事情，才会在其上跌倒。先知何西阿用一个智慧传统里头非常常见的比喻，用树木，青翠的松树，它结果子，它使人得不管是荫凉的好处，或者是树所结果子的好处，来形容上帝的道。 这是一个智慧的传统里头，就好像我们在诗篇第一篇里头所看见的一样，他们喜欢用的比喻，他们常用的语言。我们看见在先知书当中有非常强烈智慧传统的影响。另外一处的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第18章11节到14节，这样说：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且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先知挑战犹大人，他们以为他们聪明，他们以为他们有智慧，他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然而神透过先知责备他们，他们所行的是恶道。接下来15到18节让这个对比更加的明显，那个指责也更加的强烈。神透过先知说，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先知耶利米对百姓所传讲的这一段上帝责备的话语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以色列人非常的自豪，他们有长久的历史，他们对先知耶利米说，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摩西所传给我们上帝的律法，是我们所依赖，是我们所仰仗，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在律法当中，我们知道如何按神的心意来行，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做。不但如此，我们有智慧人设谋略，在律法当中没有记载的各式各样的状况，我们有智慧人，他们从历史，他们从创造当中，他们明白神的心意。这些人为我们设谋略，这些人告诉我们，或左或右，或快或慢，或东或西。我们也有先知为我们说预言，不但我们可以从人的理性思考智慧当中来推敲，我们也有先知可以来寻求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因为这三个叫以色列自豪的传统，祭司的传统，智慧的传统，先知的传统， 都不能断绝。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指责以色列人敬拜偶像，在这里以色列人所自豪的三大传统虽然都存在，但其实都成为以色列人用来行自己心里头所喜好的借口和掩盖。他们说是这样说，他们当然没有这样行。为这样子的缘故，神要审判他们，神要让以色列王国、以色列民被掳到外邦。先知耶利米就是一个传讲这样信息的先知，只是当他这样传讲的时候，以色列人却听不进去。他们说耶利米要叫以色列亡国，耶利米要叫我们自豪的这三大传统，这三大传统使我们可以在历史当中国家可以延续，耶利米要叫这三个传统都断绝。所以以色列人说，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智慧这个传统，在这里当然我们看见一些负面的例子，它叫以色列人骄傲，它叫以色列人假智慧之名行自己心里头的邪情私欲之实。但是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从旷野的时期一直到分裂王国，甚至于到北国南国最终要灭亡的时候，智慧这个传统仍然延续。当我们在读诗歌智慧书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这个传统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所思考、他所寻求以及神所启示的结果。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他有他特别关注的主题，他有他特别表达的方式和语言。我们从智慧书当中特别要来读、要来思考的就是神怎么样子透过这个传统让我们更认识明白他的心意和创造。智慧在人的思考里头，在人的社会、人的文明当中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我们可能觉得智慧指的是思考分析的能力，对某一些人来说智慧是通情达理的能力，对某一些人来说智慧等同于智力，等同于聪明，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智慧可能更重视人生哲学上面的能力，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在西方的研究当中，现在有所谓的智慧的三元论，认为人的智慧包括什么呢？第一个是人的内在心智，我们观察，我们思考，我们有许多的看见、听见的资讯，处理这一些资讯的过程是人智慧行为的表现。另外一种智慧呢，是经验的智慧。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当中，每一天都有新的环境，有新的状况，有新的要求，有的时候是危机，有的时候是转机，如何把一个危机转化成一个转机？人靠着过去的经验、累积的知识等等，在这当中不是单单处理过去的资讯，我们需要在处理过去的资讯的过程当中得到新的智慧，能够让我们的判断更好，以及我们可以处理新的环境的状况的能力更加的提升，这是经验的智慧。第三种，我们谈到智慧的时候，西方的文明里头谈的是智慧的情境。他们认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不是单单能够处理过去的历史，也不是单单应付新的环境里头的需要。什么是智慧的情境呢？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把自己放在一个环境当中，他会塑造那个环境，他会适应那个环境，他甚至于会选择那个真实的世界是和他自己生活的关联越美越好，对他越有帮助的人。 所谓智慧的情境，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懂得怎么样子能够趋吉避凶，他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对他来说有利的环境里头，他会让事情的发展和演变对他来说是有帮助的，而不会为他带来更大的难题或者是危机。我们发现，不管是智慧的行为、经验的智慧或者智慧的情境，这一些哲学里头所归纳出来的和圣经里头有相当的部分它是相似的，当然也有相当的部分我们会发现在往后的讨论当中，圣经的智慧有它超越的地方，有它独特的地方。在以色列长久的智慧的这个传统里头，这些智慧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呢？如果以色列一开始智慧这个传统的起源是为了要解决以色列人群居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所以有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这些人要来断定诉讼哪一方有理，哪一方的权利义务应该要受到保障，哪一方因为违反了他人的自由或者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应当得到惩罚。智慧人关怀的除了这些纠纷的解决之外，更积极的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方面来说。第一个是个人应对进退之道，在怎么样子的状况当中可以让纠纷减到最低最少，怎么样子可以保存一个社会里头的和平互助，怎么样可以让彼此之间可以有更和谐的关系，人如何说话，人如何与他人应对，这是智慧人的第一个关怀。从个人的层次再往上，我们就进入社会国家。智慧人关心的是一个社会国家如何治理。我们在大卫的宫廷当中，在亚西多佛、户筛、大卫的谋士这些人身上看见，他们关心的是一个社会国家如何的治理。所罗门向神所求的智慧，听颂的智慧，要使一个国家有正义、有公理、有公平，这是国家的治理。从比较实务的部分，我们可以看见个人以及大于个人的社会国家的层次。不过智慧人的关怀不是只有事物表面性的，在圣经里头我们发现这一些以色列的智慧人，他们更多的时候他们关心的是生命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智慧这个传统非常长的在上帝的创造当中寻找智慧，因为神是一切生命的起头，因为创造由他而来。神为什么要创造呢？神怎么创造呢？神创造之后他又怎么治理呢？当罪进入世界之后，危机产生了，神又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危机呢？人要懂得他生命的道理，最好的方法是回到那位生命的主，回到那位赐人智慧聪明、设立生命界限次序的主，回到他那里去，可以叫人发现生命的价值，发现生活当中一切的智慧。这是以色列智慧人关心的三大主题，也是我们在诗歌智慧书里头会常常看见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的智慧文学，除了诗篇里头的一些所谓的智慧诗或者称为训诲诗之外，箴言里头谈到非常非常多的原则、基本的智慧，从个人的、从社会的、从国家的，人如何说话，人如何饮食，人如何工作，人如何交友，人如何使用金钱，这一些谈到个人的应对进退，谈到社会国家当中的治理， 这一些是智慧人关怀的主题。在约伯记里头谈到，当生活当中有了危机产生，有了苦难，我们如何应付？在苦难的威胁，在苦难的猖狂之下，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哪里呢？神的信仰是不是可以解决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如果是，那那个答案是什么呢？认识这件事情，很显然是智慧里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传道书里头谈到的比较不是个人的层次，比较是社会国家里头所看见的欺压、不公平。当资源有限，当人的智慧有限，当人的资源和智慧都有限的状况，纠纷就产生了。纠纷产生的时候，如果又加上人的罪性，在这里头人不会出于本性的去做好，人会贪婪，人会欺压，人会逼迫，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那生命又是怎么回事？上帝的创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道理？在智慧文学里头，我们刚提到的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都会非常非常多层次的讨论我们刚刚讲到的智慧人关心的三个大主题。雅各在智慧文学里头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卷书，不过它是智慧文学里头很美的一卷书。雅各里头谈到男人、女人，谈到夫妻，谈到爱情。人如果可以在家庭当中，在婚姻里头有好的关系，有美好的智慧，人才有可能有美好的生活，人才有可能来进入，来享受上帝的创造。一切人伦的关系从家庭里头开始。雅各要指出一条路，在上帝的创造当中，原来他有一个美好的设计，这个设计可以成为后面所有讨论其他人伦关系的基础和典范。所以综合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智慧文学、箴言、约伯记、传道书、雅各非常完整的把上帝的心意、智慧这个主题呈现出来。当我们越多的研读，我们就会越多在那里头得到智慧，得到帮助，不但讨神喜悦，也让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可以充满喜乐，充满平安。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下次再会。